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良友圣经学院的各位同学同工，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在这第八集的临终关怀课程，我将细致的分享临终病人的心理情绪，以及临终关怀的一类困难情境，那就是怎么样去向病人宣告疾病噩耗。在一开始，我想先分享一下国际知名的生死学大师库波勒罗斯在学理上、学术上是怎么样对死亡过程进行一些的定义的。他对死亡过程的观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说我们简单来理解，每一个人在面临死亡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否认。否认阶段是人在人生的悲剧里正常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病人不愿接受事实，更不愿意离开人世。那第二个阶段叫愤怒。愤怒这个阶段是从否认到接受的其中必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病人时常会质问和探索，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事情？为什么是我得病？为什么我要死？第三个阶段叫做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阶段，病人开始逐步接受死亡的事实，但同时心里仍有一部分渴望自己能够被医治，或者说能够再活久一点的心情。第四个阶段叫沮丧。这个阶段比较多的情绪反应是为着因死亡带来的损失、分离而感到的哀伤、恐惧和烦闷。最后一个阶段叫接纳。意思是接受死亡的事实，也因着接受而逐渐迈向平静的阶段。这五个阶段并非单一线性的进行的，学者说这五个阶段往往是循环往复。要帮助病人接纳事实，最初是以宣告疾病噩耗作为开始。根据我自己过去临终关怀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绝大多数的医生，他们会比较倾向说将疾病的噩耗先宣告给家属，然后再邀请家属流露给病人本人。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要亲自宣告这个噩耗的任何人，心里面感受到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是吗？甚至我觉得许多绝症病人的家属会逃避向病人说出真相，他们担心病人得息后会承受更重的心理负担，又或者就放弃生命啊，放弃医院的治疗了。有一些人或者是因为缺乏经验技巧，不知从何说起而感到困难和压力。那在临床中，我真的见过不少假设病人自己不想知道，或害怕面对病人知情后的情绪，而选择永远不揭露死亡噩耗的家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很想分享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见解或者是感觉。我能够理解突如其来的噩耗确实很难很难面对，但如果我们假装若无其事，逃避宣告事实，其实那个结果或影响不仅是阻隔了病人本身对疾病的知情权和自己余下生命的主控权，而且很可能造成人生很大的遗憾，以及你和病人关系上的伤痛。我并不倾向用隐瞒或者刻意不说的这个方式。香港岳牧师工曾针对癌症病人关于病情的诊断及医学预测进行调研，发现 88.23% 的病人是有极强得息诊断结果及医学预测的意愿的， 有88%，接近89%的人其实是希望知道真相的，因为病人想更明白病情的进展和自己的病能否治愈。透过知道将来的治疗计划而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大概能活多久，而能够好好计划未来。所以宣告噩耗及早胜于延迟。我再强调一次哦，就是宣告疾病噩耗及早不宜迟。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较为舒适及安静的会面的地方，透过一些发问，尝试先探索病人知道多少或想知道多少。很多时候，几乎我们不明确的宣告，病人心里是有感觉的。病人心里真的是有感觉的，他可能已经猜到自己疾病的严重性，或是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好，我可能会尝试这样问他，比如说我会问，过去医生和家人透露了病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医学的诊断结果及医生的预测，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考虑是否要告诉你，尤其您的家人，他很担心如果让你知道一些负面的信息会造成你极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想到你有对自己的情况的知情权，也很想尊重你自己的意思，你希望知道有关医生告诉我们的所有情况吗？那说完这些话，如果病人的回应是应允的，他是开放想要知道的话，我才会继续说，作为你的医生或关心你的人，我觉得知道自己的疾病及这病将会发生的影响，我们需要配合医生的部分，如果你知道的话才能更好面对接下来的治疗，而我也很愿意陪着你，但很让我心疼你的就是现在医生对你病情的进展持十分负面的预测，虽然我们知道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我们看到存在医学奇迹的可能，但你的病在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医生对人生命的长短不具有绝对的预判，但考虑到医学有参考价值，我又非常担心它会造成你心理的压力，这个预测的部分你想知道吗？当你说出这个预测的部分你想知道吗，征求他的同意，无论此时病人表现抗拒或想知道，我们仍然要尊重他个人的选择。当我们去宣告噩耗，是需要有些良好的沟通技巧以及对情绪的处理，以至于可以帮助病人可以有缓释他情绪的空间。病人全部知情后的反应，有些人可能是立即型的，他会展现出很震惊、悲伤或流泪，我们此时可以留出陪伴他的时间，然后尝试聆听、共情他的痛苦啊，千万不要跟他说人人都有意思，不要怕，不要担心这类的安慰的话，这些的安慰没有办法安抚病人的哀伤啊，甚至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脆弱是不被允许的，然后悲伤的情绪是不好的。也不要对病人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样的话，因为过去我有反复强调，这些假的希望和任何无法兑现的承诺没有办法安慰人的痛。另外有些人表现很平静，还有些病人得悉了自己的噩耗以后仍然是表面上呈现出很镇静的样子，那不要轻易的就判断说病人没有太激动，则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死亡的事实。容许在和他的对话里有一些沉默的时刻，在稍等片刻后，透过一些发问去检视病人是否真的明白，同时去贴近病人沉默底下的心情。好，我会问他，当我说到医生的诊断和预测你可能只剩下半年的生命，我看到你整个人都沉下来了，没有说话，可以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吗？这样子的贴近情绪的方式，有益于病人情绪表达的问句，是可以推动你和病人更深层次 的共情性的对话。那对某一些病人或家属，这个噩耗意味着巨大的绝望，对吗？所以此时陪在他们的痛苦情绪里，继续以简单的承诺作为维持盼望的素材，告诉对方无论如何接下去我会尽我所能继续陪伴你。说这个话的前提是你也要这样身体力行的兑现。那如果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或者你自己也评估到你自己没有这个心力去陪伴他走接下去的路，你就不要轻易做出这样子的承诺。当你做了这样的承诺以后，等到病人的心情缓和，再告诉对方医生下一步的治疗计划，以及病人自己需要配合医疗上的责任。在我过去宣告噩耗的经验里，有因为在医学角度已经完全无力救治的病案的情况，那医生顾及家属经济匮乏，也提出可以回家乡临终的选项的。那么在宣告噩耗的最后，可以和病人对此进行一些的讨论。宣告噩耗后，助人者仍需要保持探访。上一集节目我们强调主动询问，能够将死亡议题放在台面上，以接纳与同理的态度贴近病人尤为关键。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自己心里要保持对死亡与疾病议题的一个自在度、开放度，另一方面我们在给予病人聆听与陪伴时，要特别留意他的情绪，因为情绪才是最好的辨识线索。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也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
我们再接下去简单认识一下临终病人的心理情绪。病人比较显著的心理情绪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情绪是愤怒、生气，那种埋怨的，觉得委屈、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是我，为什么要承受痛苦，为什么上帝、老天爷要这样对我，感觉到不公平，感觉到不甘心。有时候病人在疾病折磨下会无理取闹，会发脾气，因为病人面对病情的时候，内在最深层次的那种无助啊，然后那种的无助无力会导致一些比较难以接受的行为，对自己无法改变现状而感到失望和生气，是他容易和自己的亲人相处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有时候会将这样的挫折感指向他所爱的人，比过去更容易指责和批评家人。所以这类的情况我会怎么样切入呢？我会这样说，所以你真的觉得很不公平，不甘心，对不对？先贴近他这个感觉不公平、不甘心的感觉，然后核对一下，问他对不对。如果他说是，所以我就会继续说，所以其实那个不甘心、不公平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承受这样的遭遇。所以当你很大声的和照顾你的爸爸说，你怎么不懂我的需要，其实你真的很生气，很生气。 一方面你觉得对方在你需要他的时候没有真正了解你，另一方面你对自己也好失望，因为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改变现状，那是一种很挫折很无力的感觉，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用抗议的方式让对方知道你的不满，但另一个部分的你也真的觉得累了，对吗？因为就算你是多么愿意努力，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痛苦的状况。第二类临终病人的情绪类别比较倾向是哀伤、沮丧，病人看起来很难过，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怜，对未来感到恐惧，而且常常掉眼泪。病人的愤怒和挫折有时会指向他人，那有一些人则会攻击自己，觉得自己是无能的、失败的。那这一类要贴近他是相对简单一点，我觉得蛮多人看到的时候会很想照顾。好，那我会怎么说呢？我会这样说，我会这样切。所以你的心在流泪是吗？面对这一切，心里累积很多的伤痛，觉得很无助和恐惧，也不想造成别人的负担，对吗？第三种情绪是无助的心情、绝望的心情。病人久病的哀伤不处理，容易导致自我的封闭，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在人际交流，在人际关系上呈现退缩，隔绝到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情况，觉得自己没用，觉得很羞愧，有那种深深的无价值感，为自己变成现在这一副的田地，变成这副模样感到自惭形秽。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处理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极深的羞耻是没有行动力的，所以往往在深深的羞耻羞愧里面的人需要大量的肯定和同理去贴近，让他感觉到安全，他才可能稍微从那个羞耻的地洞里面钻出来。那我会怎么切呢？我会这样说，所以你在这样的状况里好久好久了，而且听到你过去已经很努力，现在的你累了，对不对？你没有发现我常常用对不对、是不是去和这个病人去核对，核对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关系。我再说一次啊，所以你在这样的状况里好久好久了，而且我听到你过去已经很努力，现在的你累了，对不对？我能够了解你只想一个人待着的原因，其实你很在乎你所爱的人的感受，你是舍不得别人痛苦的，即使你已经痛苦绝望了。几乎这样，我真的很欣赏你在这样不容易的状况下仍然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们，你觉得他们知道吗？这一段话其实很精妙一点，就是哪怕他呈现一个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流的状况，我仍然看到他这个行为底下的善意，他是有自我保护的功能，同时也有照顾关系的功能的。如果你愿意，我很想多了解现在的你的任何想法和感觉，但如果你不想说，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勉强。最后这一句话就在补，我有一个弹性，你可以选择跟我说，你也可以选择不和我说。那以上总结了三类临终病人的比较多出现的心理情绪之后，我想说人的情绪其实是错综复杂，是矛盾挣扎的。病人在临终阶段最大的矛盾就是在一方面很想摆脱来自疾病和死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就是舍不得，割舍不下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你要记得，人很难在面对死亡以前没有舍不得的心情，放不下人，放不下事，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们需要洞察和侦测病人的情绪经验，以感同身受的态度聆听病人的内在世界。聆听是一个关怀助人者非常关键的学习， 甚至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聆听是助人者蹲马步的功夫，蹲马步就是任何武功训练里面的一个基本功，它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聆听是要听病人的需要，帮助病人在倾诉的过程中去自我认识和发现，与他一起去面对心里面的困难。我们会发现，当病人愿意用言语去表达内心被压抑的情绪，他的部分压力和痛苦就得以疏解。我们学习把病人视为人看，我们不要视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真的是要把他看成一个人而不是病人，不必时常硬邦邦的告诉对方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或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陪在他的痛苦挣扎里，让他感受到他的需要被重视，他的痛苦被你看见，他的软弱被你接纳。在爱的关系里头的倾诉和聆听本身就是一种医治。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28。
如何成为好的聆听者呢？首先，我们要学习进入对方的情感世界，不要禁止，也不要惧怕对方流露情绪和感受，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体会他的感觉，并用你自己的话去反映出来，就是我们过去所谈到的一个辅导技巧，叫同理心反应技巧。那很多人会跟我说，同理心是一种技巧很多的老师也会教我们怎么运用同理心技巧，但我对于梁晓老师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同理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尊重生命并且愿意走进这个生命的态度，愿意与生命同行的人生态度。当我们放下自我，放下自己对对方的评判，是我愿意感受你的感受，我愿意与你同行的态度。病人处在痛苦之中，他们的情绪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有时候病人情绪会变得非常的绝望和极端，或者看问题已经偏离了正轨。但我们真的首先要学习接纳病人的情绪，因为你真的不是他，你真的不是病人他本人，你不是他，你就无法了解他最深的痛是什么。当你听到他们开始质疑，开始埋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甚至可能他们会去咒诅上帝你为何要这样对我，上帝你不是爱我吗，那你为何要这样对我或者是很沮丧自责，难道是我的问题，难道是我做不好以致上帝你要惩罚我吗可能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回答说，神是爱你的，神允许苦难，但同时看顾你。我自己跟了蛮多的学生，以及我看到一些从事关怀探访的人，常常会用这种的真理来安慰回应他们。但是我想提醒啦，这些理性客观的回答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道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很想说，刚刚那一些从病人心中发出的痛苦呐喊，人在情绪里是很难做到去相信说神爱我，或者说他很难在情绪里面透过你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感受到神是爱我的，相信神是爱我的。那当你能够用同理去反映他内在的痛苦，并陪在他的情绪经验里面，以至于他得以疏解，情绪得以疏解，他才能够逐渐去接受这个新的经验，就是 原来上帝借着你来爱他。所以此时不是要用你丰富的神学观来回应对方，因为任何答案都是没有办法让他满意的。从感受、情绪、经验层面来看，任何的答案都让他感到不甘心、不公平。那很多的同学们可能就会问我，那怎么办？我又不是有接受过系统的同理技巧反应训练的人，如果我没有办法像老师一样这么贴近他的情绪，该怎么办？那我觉得此时此刻，如果你回应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这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为你感到心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待，甚至你可能这个时候都保持沉默不回应，而是在心中祷告啊，这一些的回应方式都比讲道理更好。接纳对方的情绪意味着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对待他们，而是像朋友一样在苦难中与病人同行。同理心并不代表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接纳病人所有的观点，而是我们首先让病人的情绪能够充分被理解了、被看见了，再引导病人去看到这个苦难背后更大的框架和更大的意义。有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立场和建议转化成代祷的内容，在最后为病人祝福代祷的时候，可以传递一些认知上的道理上的东西，将病人带到神的面前，告诉病人上帝是怎么看待他现在的处境的。我会把病人心中的苦罪放在更大的救赎框架里，以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他的苦难。同理技巧的运用不满足于病者所遭遇的事情的本身，或者是病者口中提供的一些基本的资讯，病人可能遭遇的困难和哀伤。我们运用同理技巧的时候，既要反映病人感受情绪的层面，也要帮助对方探索自己价值观的层面。在与病人交谈时，你还是可以思考和问自己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在病人的谈话里，有什么是他还没有讲完的？我再强调一次，在病人谈话里有什么是他还没有讲完？有时候我们在病人的倾诉中被深深的触动，或者是很想就安慰啊，很想就给他建议，于是就会打断对方或阻挠对方讲完。好，聆听有的时候不是单单在听对方提供的资料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听到话语背后的感觉，还有在这个感受背后他是怎么想的。第二个，你可以在聆听过程去想想他在讲这些表面话的背后在暗示什么呢？由他的反应里，你能听得到他曾遭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什么样的困难吗？病人是从病痛中受伤的一群人，我们不单面对肉体受伤的人，也在面对心灵受伤的人。好，把病人当作人看，还记得吗？要把病人当作人看。每一次去病房，我是很努力很努力的这样提醒自己。那今天的课程差不多时间，那接下去梁晓老师也会继续以一个同理和同在的方式来引导亲爱的同工同学怎么样帮助那些在疾病困苦中的人。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